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菜根有味》，我是三博，
我是毛毛。
那今天我们又请到了两位嘉宾，
耶！
又是一期有嘉宾的节目。那我们的嘉宾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西西。
大家好，我是哈哈。
你们俩是嘻嘻哈哈的嘻哈吗？
对，嘻哈组合。
我不是嘻嘻哈哈的西西，我是东西南北的西西。性别女，年龄90后，是一个广东仔的老婆，一个快14个月宝宝的新手妈妈，然后同时还是一个建筑设计师。嗯，很高兴今天受到三博和毛毛的邀请来到菜根有味，其实也是感谢他们让我接触到了播客，因为在这一个短视频快速发展的一个时代，我其实之前是不知道有播客这个东西的存在的，但是自从听了他们的节目以后，它已经成为了陪伴我在上班下班的路上的唯一的一个节目了。
哇，真的是我们受宠若惊。
天哪，好感动啊。
大家好，我是哈哈。
我是哈哈的哈哈，我跟西西没关系。
其实今天我们还有一位主播，其实我们今天是5个人录制。
哎，对
啊，另一个主播在我们的视频里面，他是一个婴儿，正在他的婴儿床里面熟睡，我们在监控他。说到为什么要请西西和哈哈来做我们的嘉宾呢，就是因为我们是多年的老友，而且呢，大家听过我们第9期的节目的朋友的应该能知道，我和毛毛两个人回国了啊，西西和哈哈刚好也是在我们同时期大家一起回国了，还带着他们的孩子。
我就是那一个被三博说天天给他发照片，
对对对
对对对，是在朋友圈里面拉仇恨的那个朋友。
因为西西哈哈他们比我们早回国大概有个1周的时间吧，那周我们还在非常苦的上班，然后他们就在群里面一直发各种好吃的呀、早餐呀之类的。
因为我就觉得回国好不容易一趟，就很想用各种的社交媒体去记录每一次吃饭呀，每一次看到的任何东西我都会把它发出来。
是，所以呢今天这期我们就来聊一聊大家回国以后有哪些感想和感受。那我们就先从准备回国开始说起吧。我比如说我们准备回国的时候怀着哪些心情，或者有哪些计划。
因为我想说你们如果带一个小婴儿回国的话，应该工作量还是挺大的，对吧？
我感觉是前所未有的，非常的大，因为我们还要去签证嘛。
嗯，
就因为这件事情你就已经要准备很多东西了，宝宝的东西他有一个箱子，再加上外加两个包，还再加一个婴儿车，这是他一个小孩的东西，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东西，所以就光整理这些东西，说实话我就列那个表格都列了1-2周的时间。
但是这人
关键宝宝还是个会动的经历。
那不会动的那就不是宝宝了。
他当时有多大？
不到1岁。
我们是在他11个月0-1天的时候带他去坐的飞机。
是他第一次坐飞机，对，
是他第一次坐飞机，而且这一趟飞机的时长是20个小时。
嗯，
对，第一次就上来一个巨大的挑战。
对，
而且已经是选的比较短的行程的。对，
嗯，对于婴儿来说确实比较折磨，因为我觉得我一个成人在一个买不起头等舱和商务舱的情况下坐20多个小时的经济舱确实是非常煎熬。
觉得应该是爸妈更累吧，婴儿在那个小的座位上，因为我看到西西发图片给他布置的还是挺温馨挺舒服的，我觉得痛苦的是爸妈吧，刚才那个一大箱两大包加一个车听起来都得要哈哈来背着。
我觉得毛毛说到了点子上，真的是其实我们俩已经尽可能的给他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环境，我们给他除了多买了一个座位以外，我们还给他买了充气式的床，可以给他充起来在飞机上睡觉，所以他就相当于坐了一个商务舱，婴儿版商务舱。
对，因为他比较小只，他其实好像那空间对他还可以，
对的，
感觉是，但爸妈就会比较累。
我们全程几乎都没有睡，我就一直的很担心他什么时候会醒，会不会从那个充气床上会翻下来，他需不需要吃东西，要不要喝奶， 要不要去换尿布了，就时时刻刻会想着。
我感觉我睡了我是抽空睡的。
西西被背刺了
抽空睡，我也让
这就是爸爸和妈妈的区别。
没有没有，我也让西西抓紧时间去多休息一下，
但是妈妈就是放不下心。
对、
嗯、对、嗯，是一种心情上的。对，
所以我刚想说这是新手爸妈，一个是负责妈妈，一个是呼呼大睡的爸爸。
哎，我有一个好奇的点，在飞机上怎么给婴儿换那个尿不湿啊？
哎呀，这个真的是你做了再多的功课到现场真的不一样。我们当时一开始是想直接在座位上换了吧，但是后来一想，有的时候因为他如果是拉粑粑，你就还是需要去洗，还要擦。对，
哦，还要洗，
你的味道还会影响到别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都把他抱到了他有一个比较稍微大一点的卫生间，在那个卫生间里，在他的就是马桶的正上方会有一个小的一个桌板。
嗯，好像有、
哦、
有见过。对
对，可以放下来然后在那个上面换。
从来没有注意到。
对的，我自己以前不做妈妈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些设计、嗯、其实这些设计非常非常有用。
嗯，没用的知识又 get 了
我一上飞机就开始找那个厕所在哪里。
对，我以为哈哈要说我一上飞机就开始睡觉在西西侥幸我之前猛睡
没有没有，其实哈哈还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就是还是很贴心的一个爸爸。对
对啊，抽空看电影
感觉西西在努力维护哈哈的形象，哈哈一直给自己拆台。
虽然组合叫西西哈哈，但是带孩子起来一点都不嘻哈。
嗯，感觉他们本身也是很细心的爸妈、
嗯、那说到这儿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回国途中在那些国际旅途中的见闻吧。
所以你们是在哪里转的机啊？
我们在坑爹土耳其转的机。
对，因为这次我们为了节省预算，回国的机票真的很贵，然后我们选择了一个转机时间相对较长但是机票很便宜的伊斯坦布尔机场转机，一共加上转机时间计划是30个小时，最后就是坑爹土耳其把它干到了36个小时。
哇哦！
然后因为在伊斯坦布尔机场又延误了6个小时。
其实本来订这个航班还 OK， 我俩觉得我们的时间不值那么多钱，因为票价确实差很多。然后订了那个票以后呢，我就查伊斯坦布尔机场也很新很大，很多店很好逛，然后就觉得都很好，然后我甚至买好那个休息室之类的，我觉得、啊、好，一切都没问题。但是我们应该是本来应该是凌晨2点登上土耳其到北京的飞机，但是这个航班就是直接晚点干到了早上8点。
嗯，
所以一下就变成了一个漫漫长夜，就是在一个机场当 homeless。
但是你们既然有机场休息室的话，是不是可以在里面睡一下、
嗯、
吃点东西、
哦、
是。
对，我们之前的转机是9个小时，其实已经够长了，那9个小时里的4个小时我们是在休息室度过的，就还洗了澡，一切都很好。其实在到土耳其之前我对土航都非常满意，因为飞机很新，食物也不错，就是那个食物比美国飞机的食物好吃多了。然后呢还发洗漱包，这是我第一次坐航班有发洗漱包，我觉得都很贴心很好，拖鞋袜子什么都有，感觉在经济舱里仿佛体会到一些商务舱的快乐。然后结果到了转机机场通知我们晚点6小时以后，我们俩就整个都不好了。嗯，
就也没有心情再去
就整个当场就变暴民了。嗯，因为他们那个土航的工作人员也非常的不负责任，就是问了大概3-4个工作人员，分别给出了飞机坏了起飞不了啊，机场的问题，航班的问题，大家就是各自编造一个借口来好像稳住你，但是他们又不提供任何的赔偿和服务。
对，
就很讨厌。
嗯，是这样。那可以问一下你们单程的费用大概是多少吗？
嗯，这个机票还是很便宜的，机票虽然便宜但是也不值得他这样折磨我们。
嗯，
这整个往返下来机票是1360美金应该是。
嗯，
全程都是土航吗？
往返
都
是土
航、
嗯、都是在伊斯坦布尔转机。
我的这个体验是从一上来就开始高潮，后来呢就直接坠入了低谷。
对对对，开头开得很好，后面越来越差越来越差。
嗯，这样。然后我们相当于跟你们 是一个反向的一个思维，因为我们带着宝宝，所以我们就想着我们的时间是最宝贵的。
对
对，能在路上少一分钟对我们来说都是很珍贵的。于是我们就花了$2,500往返一个人，然后买了这个大韩的航班。
因为我们当时就在想，我俩就是自己能照顾自己，也没有小孩没有狗，不需要担心别人的健康状况或者心情，我们俩就是负担自己就好。
对，
也是当时看了其他票价，大概就会差出个$1,000单每个人。
是的，然后再加上我们给宝宝也买了座位，所以最后我们三个人光机票加起来就已经接近了$7,000。
真的好贵啊，
真的好贵。
就回国一趟，你不管从经济上来说也是很大的一个压力。
太贵，
确实是。
那哈哈在这个旅途中有什么感受吗？
太累了
睡得太累了是吧？
你可以讲一下你在韩国转机的那一段。
对，我们主要是转机的时候比较辛苦，因为行李我们是带了2个手提行李，然后加上宝宝的婴儿车，还有2个双肩包，还有一个妈妈拿的手提包。但上飞机还好，因为带了宝宝，所以都是优先通过的，都是先登机
的。哦，
对
的，对，
所以我们放行李什么都非常的流畅。
那你有托运行李吗？你们
有托运行李，
还有托运行李，
还有2个大托运行李。
哦，
但托运行李就直接到达目的地了嘛，所以就还好，就主要是转机的时候比较辛苦。转机上飞机还好，下飞机的时候特别辛苦。下飞机妈妈要抱着宝宝，拿着婴儿车，然后其他剩余所有东西都是我一个人拿的
一个驼队
两个箱，我前一个箱后一个箱，
感觉需要一个骆驼。
然后背着一个书包，然后箱子上面再放一个双肩包，推着出去的基本上。
那你们中间转机时间应该也挺短的吧？
转机时间只有1小时40分钟，当时买机票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但是因为前一趟航班延误了，所以最后的转机时间只有差不多40到50分钟。
哇，那很紧张吧。
但大韩航空这一点很好，他们的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他们在我们出这个上一趟航班的出口处，就会有空姐在那块专门接着我们，直接走最快速的通道，所有地方都让我们插队。通过安检呀。
并没有最快速通道吧，都没有让我们坐小车就让我们死走累死了还推着宝宝，然后推着行李。
确实他们那个转机的地方不知道为什么要走那么的远，真的走得好累好累。那四十分钟虽然只有40分钟，但那40分钟一直在走，而且我们要重新安检，我们带了那么多的箱子，里面的电脑要全部拿出来。
这个是最辛苦的，因为刚好已经回国的时候是冬天嘛，我们还有羽绒衣。
对，
然后真的是我们也得穿着羽绒衣，不然羽绒衣不知道放哪里，所以就一趟走下来全身都是汗。
你们往返的时候在韩国机场都要重新安检行李？
对的，
对，手提行李都要安检。
我们其实有碰到一个类似的，
两个完全不同的体验，就是两个对比。因为我们刚去土耳其的时候，到达土耳其，土耳其机场其实比韩国的机场还要大，因为土耳其机场它现在 branding 自己，宣传自己说是世界的中心。从它的地理位置上来看，确实也是如此了，因为它是亚欧大陆中间的一个焦点，然后所有的这个跨亚欧大陆的航班，有的时候尤其加上现在的俄乌战争，都从它那里面路过，所以在那边转机的人非常多。他修了一个巨大无比的机场，现在那个机场说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机场，那个走起来，你想把那个机场从东走到西，至少也得40-50分钟。
我俩走了好几遍。
对，我俩只恨这个机场有点小，
因为
转
机
时间
太
长了，
太无聊了。
没有小火车吗？
没有小火车，但是是好逛的，它是那种集中式的。所有逛的区域全在中
中间，
然后它像八爪鱼一样伸出去的那些是航站楼。我们之所以走是因为有更改过一次航站楼，包括我们从到达那个航站楼出来再次到我们出发，也是属于那种跨八爪鱼对角线的这种距离。
所以说回到安检这个问题，这样我们2次往返的航班 体验是截然不同。我们从美国出发到伊斯坦布尔落地，出来以后直接就进入了他机场的免税区，没有任何的安检，
直接购物，
直接购物，直接让你就是说把钱花在这里。然后大家也知道现在土耳其的经济呢有一些很微妙的关系，然后呢它的汇率跌得很厉害，所以很多人在小某书上给他啊做攻略，就说在那里面买奢侈品啊，在一些买一些包包啊什么的东西，但其实里面有很多坑，是因为它的汇率啊，可能有学金融的朋友在这一段里面可能比我们会更了解，它的汇率是它自己官方固定了一个汇率，不是市场上的实时汇率，所以它固定的汇率，它按它的那个汇率给你算的时候，你刷美金、刷信用卡、刷人民币，它的汇率会比你看到的自己算的实际上还要高，所以它免税的那个金额实际上就被它的这个一个骚操作给你给抵消了，所以在那里面它就是疯狂的鼓励你消费。
因为我们当时还专门问了一家店，就比如它土耳其有很多那种特色的齁死人特别甜的小点心，然后呢你问他这个价格，假设他标价是20欧，但他结账的时候只能给你刷里拉，然后就会在这个汇率换算之间就会用到三博刚才讲的那套骚操作，所以最后你就会可能实际上花了超过20欧价格的里拉来支付这个商品，可是他标价又给你标欧元。然后我们还专门问了店员，我说那你可以按欧元给我结算吗，然后他就说不行，他们只能收里拉，就是不同的店会有不一样，但像这种小吃店他们只能刷里拉，我觉得就他们也是牟利的一个点。
三幺五投诉他
对这个国家我感觉投诉无门。然后说回到我们把话题拉回到刚才那个安检的话题，它就是一个国际游客屠宰场，你美国的航班落了地，好，你可以进入免税区，可以直接购物，可以直接进入它的休息区，然后等我们回程的时候，从中国的航班过来一落地，我俩还有点懵，说这跟来的时候这个地方不一样了呢，怎么？然后还
我俩以为是走错路了，出口的时候。
对，然后要出去一个安检口，然后要重新刷机票，有闸机的那种东西。我俩说这该不会直接进入这个伊斯坦布尔市区了吧？还得重新安检。我俩找到了一个服务台，然后去咨询，说这是为什么呢？那服务台的人告诉我们，让我大受震撼。他说，只有从特定国家来的航班不用安检，所有其他国家都需要重新安检。我说你这土耳其真是美国的狗腿子。我说
我本来以为作为中国人被针对了，结果没想到针对的不是中国，针对的是美国。哇，这个真的
没有想到。这么来说的话，韩国倒是一视同仁，
就大家都要安检。
因为我们回去跟回来都要安检。
我支持这种全面安检的，要不然你就都别检。这个我当时说果然是亲儿子啊。
对，真的是让人有感觉区别对待，虽然苦和拳头都落在了我们的身上，但是后边有把这个面子稍微找回来一点。因为我们就发现你安检完了以后，在土耳其的登机口前面还有一步安检，而且是随机抽查，他也没有任何根据，就有一个看到那站在那儿没屁事的一个人，他在那儿给你分流，然后他说好，你走这队，你走那队，那队就要安检，他把你的随身行李打开安检一下。然后呢，最让我震惊的是，等我们从中国回美国，然后在土耳其转机的时候，我竟然在国际航班坐了摆渡车，大家是走楼梯上去的，我都震惊了。我说这个能把这个之前对中美不公平对待的这一趴能找补回来。
也坐了摆渡车是吗？
我们在哪里坐了摆渡车？
我们从韩国下飞机的时候坐了摆渡车。
我们什么时候坐过摆渡车？
好像他们俩不是一起回去的，我怀疑
还啥时候坐
没坐过。你们都这个时候
看回放
我们坐摆渡车了，完了，我
被杀了
更年期了
可能抱着孩子太专注了。
对，
所以说这一套体验下来以后，等我回到了国内，那个过程就丝滑多了，就感觉到了北京首都以后，到了自己的地盘，虽然机场里面还是稍微有点冷清，但是整个这个入关的过程和打车呀，在公共交通这方面和服务方面，那得好的不是一星半点了。
但我想说有一个很搞笑的点，以前就是包括在各个国家海关入口，通常都是那个公民通道是走的最快的，然后外国人通道都会要有一个简短的跟那个海关人员 聊一下的那个过程。
没错，
但是我们在首都机场的时候，就是出现了中国人在排队，外国人就是刷刷的过。首先可能是因为那航班是一个凌晨到达，机场没那么繁忙，其次可能是那个航班里的外国人不太多。
嗯，
有很多像我们这样疫情期间在海外换了护照的人，国内海关那套系统你去直接刷那个护照的磁条是过不了的，只能走人工通道，就导致又在人工通道排队。
我觉得这还是疫情的原因。
嗯，
就是国家对海外的一些游客 sorry 不应该这么说，应该说是国家的开放，
没事你可以大放厥词然后我们给你剪掉
就是来中国旅游的现在的人数，从外国来的人可能还是比较的少。
嗯，相对还是少。
嗯，我觉得感受上是的。
对，现在放开了以后，更多的是从海外这么多年没有回家的人。
对对对，我觉得西西这个就是通过现象看问题，确实是这样的。
通过现象看本质。
哦，通过现象，我就感觉哪里不太对。
因为我们带着小孩，我们也很怕排队人很多，但是我们那趟航班嗯，确实像你说的在那个口嗯，排队的人其实没有很多，我们前面只有一个人就排到我们了。
嗯，
就还蛮快的。
我不知道我们到的时候是因为凌晨还是啥，其实我刚出机场我感觉首都机场有点落寞，有点等
清。我们也是晚上到，也好像人不多。
对，
人不多。 对，
对， 对，
土航坑是坑，但是土耳其那个伊斯坦布尔机场繁忙，
真是多
哇，就是特别蓬勃的感觉
哇，
跟亚特兰大机场差不多，
装修的好，新，
人多，
挣钱的手段也多。他那里面免费的座位基本上你都坐不上，得排队，然后你有充足座位的地方是那种付费的休息区，要不然是餐厅一些地方。他的公共座位其实也不少，但是都坐满了。其实
哇，你如果想坐那种舒服一点有点角度的椅子，确实是要等一下的。但是你说你要登机口那种很随便坐坐的那种，就那种硬椅子就已经还是有。
你这么一说确实是这样，我们回来的时候是在首都机场，走的时候我们是从上海出发的，所以是在浦东机场。这两个机场确实我们随时随地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座位。
嗯，
对，跟以前比起来的话，特别是刚出国的那个时候比起来的话，确实那人真的是少了非常的多了，
还是有点子变化的。嗯，
有点子变化。其实我们这次再出发的时候还是从北京 T3 机场出发，然后突然发现这个经通过安检口以后，在国际部里面的很多店面都关门了。其实你想买一些小吃啊，咖啡啊，
哦，对，
然后买一些简餐或者一些以前的奢侈品店，关门都关的差不多了，可能运行的就是几个航空公司的贵宾休息室和一些免税店还在开门。
你说这个我特别有感受，因为我就想给宝宝买一瓶水给他冲奶粉，我跑了大概有10分钟才找到了一个地方给他能买到一瓶矿泉水。
对，
所有的连自动的售卖机里面都没有矿泉水。
对， 对，还是可能国际出行的人数还是相对比较少。
嗯，还是有待恢复的状态。
嗯，
对，我听说那个虹桥机场好像就比浦东机场热闹。
你光是我们在 T3 机场里面候机的时候就热闹很多，在值机的时候大家都在共同一个区域里面嘛，人还很多，然后你走向国际部越来人就越少。
嗯，
对啊，本来现在就是你看为什么现在去新加坡的人多，因为国家放开可以随便去，不需要。
我觉得有一个更让人担心的问题是，不光是中国人出不去，是外面的人现在可能不愿意来，
肯定不愿意来。嗯，很明显的，
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点。
对，
好，跳过。
好，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国际旅程当中不顺利或者有一些艰辛的旅程之后，到了家以后感觉是不是会有一些不同？
其实还没有到家，就只说落地北京以后就已经开始有一些困难在困扰着我们了。因为这次是我们第一次带宝宝去坐飞机嘛，想下来以后在这个打车上面也可以更顺利一些，于是我就让老公很早的在我们走之前就已经找好了旅行社，订好了司机、车辆、时间来接送我们。我们当时心里面想的是非常的好的，因为国内的服务
很丝滑。
对的。 但是没有想到我们等了很久，这个司机首先是没有按时到，第二点是他到了以后发现不能把我们所有的行李放到他的车上，他的
车太小了，
放太小了，
对，
所以在那个时候没有办法，我们只能让司机离开了，于是我们自己跑到了就是打出租车的地方，
嗯，
我们自己打了辆出租车，付了一个比平时的价位比较高的价格，然后顺利的到达了宾馆。
但后来想了一下好像还行，
你们付了多少？
350块。
哦，
那你们这个还
算是，其实
是
可以的，
这个七人坐的车
我们也是类似的，因为我们俩当时就聊到我们落地首都机场以后，两个屁人嘛，当然是不会订车的了，我们就直接下到那个出租车口打算打车去同学家，
嗯，
然后他们家离机场只有半个小时，我们打车的话应该就是不到100块吧，
对，应该是80-90块钱，
也是凌晨的时候，然后那个车就是装不下我们的行李，当时我就在说完了，嘻嘻哈哈可能行李也装不下，但是当时有一个很热心的那个工作人员就帮我们去柜台那里给我们叫了一辆七座的车，
他是那个跟官方有合作的一个车行，其实是
我们也是，
对，你从那儿订车其实会价格更公道，因为他会问你的这个下车地点，他在系统里面会把你的价格估算好，然后你们双方同意之后他还会给你出具一个表格一样的东西，大家两方签完字你再上车。
哎，我们也是在那签了字，
对对对，
我们大概是凌晨200块钱30分钟的路程，因为我们接下来两天从北京包括回家这个过程中也是一直出现行李跟人装不下，我们中间还有过打两辆车，就是说分别去到一个地方，因为比打一辆七座更便宜，
嗯，
对，是这样的，
还是回国行李多了一些，
主要你们有小孩嘛，有点没办法，我觉得我们两个人行李也放不下，听起来你们也没有多太多，
还好国内没有太要求婴儿必须乘坐婴儿座椅，
嗯，
如果要求了的话就会更
还要带婴儿座椅，
对的，就是有那个出行上的限制了，
那你能叫到一辆带婴儿座椅的？
完全没有，
不行，
回去以后叫车次数不下30次吧，
是是是，
从来没有叫到过带婴儿座椅的汽车，
这个选项吗？
没有这个选项，
应该没有这个选项
啊。好嘞，但我没问
因为这个在国内好像没有强制立法说婴儿必须要用这个，
没有强制立法，
哦，那也如果没有立法上的那就也合理了，
只有深圳是他们有要求，
对，深圳好像是唯一一个城市说有立法的，
啊，说有立法，那果然是跟国际接轨，
哦，因为我知道美国好像有朋友讲你打 Uber 想要带婴儿座椅的车就会更贵，
对的，而且美国这边是要求必须乘坐婴儿座椅，
对对对，带孩子果然很难，又是一期恐育主题的
全都是知识点，
但还是挺有趣的
那你们航班晚点对你们后面的行程造成影响了吗？
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本来应该是下午4点多到北京嘛，我们想说朋友家就住的只有半个小时的路程，到他家放下行李可以一起好好的吃个晚饭，喝点小酒，唠唠嗑，就非常美好的一个计划，
听起来就很美好，
然后坑爹土航给我们整到了凌晨才到首都机场，然后我俩就想说啊，其实我中间都一度在想那还要不要去朋友家，因为已经时间很晚了，他是很热情的邀请我们去他们家住，然后我们这样可以一起吃饭干嘛的，哎，我们要不要在节目里给他一个名字？
对啊，我们就管他叫河北的那位先生吧，
河北的那位先生
对，我其实
我以为你要叫他琛琛
没有啊，就是其实我们就是这位朋友跟我们也是在美国的时候大家就在一起上学啊，玩得很好，
非常好的朋友，
然后我们回去之前呢还跟他专门打了招呼，他是专门从深圳放下手中的工作在那个周末飞回来见我们，
哇，
然后我们本来约了下午4点钟就可以到北京，然后大家一起出去吃个饭什么的，我们一直拖到凌晨2点才到他们家，然后这位来自河北的朋友如果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我们真是赶了一个大洞啊，
嗯，
心里真是痛哭流涕，
因为我们之前就已经说好了想要吃羊蝎子火锅，他就买了羊蝎子火锅回家，然后他也没吃晚饭，一直等我们到凌晨2点，
天哪，
他在楼下接了我们上去，外面就还是很寒冷的北京嘛，冬天1月份，然后一进家门你就看那个锅已经在冒热气了， 哦，那羊蝎子已经在那里，然后一桌子上还有一些其他的火锅菜那样的，
好温暖呀，
还有洗好的水果。我就说哇，感谢这位河北的先生，
妈妈我终于回国。
对，
这不是妈妈，这是河北的那位先生，我终于回国了。
然后我们这位河北同学呢还在疫情期间结了婚，我们也没有喝到彼此的喜酒，所以当天晚上我还喝到了河北先生的喜酒。
哦，对的对的，我们这顿羊蝎子火锅吃到了凌晨四点。
哇，
然后特别惨的是早上八点我们俩是由于时差就醒来了嘛，河北的这位先生呢由于周六日要加班，早上八点他已经又起来坐在那里办公了，就为了这样白天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去玩。
对，
哇天哪，
感人感人。
对，
对，就特别感动。
哎，是一起在美国奋斗过的情谊啊。
对，
对，
所以那西西和哈哈这次回国以后有没有见到自己的多年未见的老友？
一定是有的，这一直都在我们的计划里。我们落地北京以后第一站就去了天津，是我上大学的地方，然后见到了我们已经分别了接近九年的室友们。
哇，
嗯，
姐妹情深。
当时一见到以后，真的是有一点想流泪的感觉。对，然后我们在那儿一起吃了一个饭，只有一顿晚饭的时间，但是那顿晚饭我们一直在更改我们的就是火车票，就一直在往后再改一班，往后再选一班，就这样子一直在聊。
好在是京津城际车比较多。
没错，每十几分钟就一班。
这样改签的事情也有发生在我身上，在武汉跟我闺蜜一起去，当然由于是在做指甲一直在改签改签，然后最后也没赶上。
对，然后就是虽然只有可能三四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却感觉把好几年没有见面想说的话，对，然后都有在彼此之间吐露一下心声。
这种其实挺难得的，因为感觉大家尤其是毕业以后，尤其如果你有了自己的家庭，好像更难能找到一个共同的时间聚在一起。
没错，这么多年我们都是在微信的有一个群里面一直有聊天，但是一直没有见过面。所以当以前非常熟悉的人，因为我们在大学住在了一起五年嘛，就非常熟悉的人再次出现在你的面前的时候，还是非常的激动的。
嗯，能想象到九年没见面，室友变成网友了，感觉是有一次网友初见面的感觉。
对，就有一点点陌生，但是又是那么的熟悉。
对对对，我有类似的，有跟我的大学室友见到面，虽然只是其中的两个人，但是我们也是在很难，大家都是缝隙里面挤时间。晚上十点钟去吃海底捞，我们吃到了凌晨大概一两点的样子，你就觉得时间过得飞快，但大家都在聊最近的近况呀，生活里的好啊坏呀这些东西。
是的，
就好像刚一见面还是那种哎呀打个招呼的那样，然后一会儿聊起来就好像以前在宿舍的那种感觉。
没错，
是。突然现在脑海中想起了一句萧亚轩的最熟悉的陌生人这首歌曲。那哈哈有没有什么见朋友的故事
啊？因为我是在美国读的本科，所以我的朋友基本上是高中的朋友、初中的朋友，甚至还有小学的朋友。
嗯，够老的。
因为我们小学六年都基本在一起，所以那几个好友都是可以说是死党。然后他们也都在这几年结婚了，也是互相错过了互相的婚礼。这次回来因为大家基本上都在深圳。对，我是个深圳人，广东深圳人。
他就是回南天那期节目里的 那位广东朋友。
对，就是我为他献上了一曲迎春
花
的朋友。
大家都在深圳，然后我一回来大家还是组了个局，然后其实 有一半以上的人我是不认识的，因为都是家属。
都是家属。
但组了个局基本上来了有十几二十个人。
哇，
还是挺多人。
那哈哈的号召力还非常强劲。
感觉大家还挺
希望我，非常的给面
子。还挺希望我带上西西还有宝宝然后一起见。
那真的是很难得。这次回去以后我还见了很多毛毛的朋友，虽然我是真正的网友见面，我感觉这些是新认识的老朋友，然后跟他们见了面以后感觉大家之间虽然从未谋面，但是感觉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亲近感，然后大家也在一起干了很多有意义和没意义的事儿，留下了很多 也很美好的记忆吧。
嗯，但是我还是有一个遗憾的，我特别想在节目里面说，我有两个已经今年是我们的第二十年的闺蜜，是我的从小学的时候就认识的同学，一直到今天为止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对，在这几年大家都结了婚有了宝宝，但是其中一个就是因为时间上啊，还有包括家庭的原因，在这次回国这一个月的时间内我没有办法跟他见到面，就一直没有办法约到一个合适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去见个面，这是我特别特别大的一个遗憾。
是，那其实真的是有一些生活中的无奈。这次我们回国以后也是因为这次我和毛毛回国是走遍了大江南北啊，朋友遍布五湖四海，在每一个地方都有人接待。然后在成都的时候我们有两个朋友啊，跟我们一样也是苦逼的建筑师，我们四个吃完饭之后我们就依依不舍跟那个其中一个女生去捏了脚做了按摩，我们的这个男生朋友也是没办法啊，在去按摩的路上刚好路过他的单位，他半夜回去加班。
我们走在路上，我想说把那个女生在帮我们预约那时间，然后结果那男生说哦，你们去吧再见，他在那里就拐弯了回公司了。
现在全国的建筑所都这么卷，不卷的地方说明这个地方没有活了，有活的地方都必须给它卷起来。我们成都的两位老友带我们领略了一下成都的交子大道，在所谓成都的新的市中心一样，因为当天我们见面的时候是个周六，所有的办公地点的大楼全都是没有人的，全都黑下来了，有国企有央企也有很多不错的单位，但是呢只有那家单位，我朋友在那家单位整栋楼灯火通明啊。
其实这样子的话说明这个行业还是有活干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还是有希望的，
只能说明他们公司有活干。
因为我所知道的话这个行业现在这个时间在国内算是跌入了一个谷底。
跌入了谷，到没到底我到现在都没有底，
也不好说，就还没到底。
对，到不到底也不好说。哇，那你们都讲了这个朋友的部分，那我的求生欲也要让在节目里我必须要表达一个感谢。我讲说在武汉我们去也是跟两个很多年的闺蜜见面，她们一个在武汉生活，一个在上海生活，上海的这个也是有宝宝，跟嘻嘻哈哈的宝宝也差不多大，他们夫妻两个人还带着宝宝一起去武汉跟我们见面。我们本来是周六日大概可以见到两天，第一天一见面某些同志就开着车把车给刮了啊，被刮了，我不是我们的责任，被刮了，所以我们的第一天就在处理交通事故中度过了。然后第二天呢，这事情就是现在成年人大家聚会越来越难，第二天就是上海的这两个朋友他们就感冒发烧了啊，然后就又带着孩子也怕传染给我们，所以第二天他们就直接回上海了，等于我们只见到一面在交警大队。
天哪，太遗憾了。
实际上这两个朋友带着他的孩子折腾不远万里，来回有三天时间，周五晚上出发，周天又回去，我们实际上见面在一起吃饭的时间不超过五个小时，
差不多交警大队两个小时，吃饭两个小时，又把他们送回酒店一个小时吧。
我说一下
大家的求生欲都好强呀，每个人都 cue 了自己的朋友，不能就是错过任何一个。
我想问一下大家，工作跟生活你们在美国跟中国你们觉得会有什么区别吗？因为我觉得我这次回去感受还挺大的，因为尤其是我有一群高中同学，他们玩的挺好的，然后他们也带着自己的家属，但还没有小孩，当然没有小孩我觉得他们也自由很多，然后在深圳嘛，我觉得生活也是比较多姿多彩。
也是大城市。
对对对，感觉他们一群人总能找出时间大家一起出来聚一聚玩一玩，这一点我觉得还是
这也是挺好的。是吗？
北国的生活来说我还是挺羡慕
挺羡慕的。
对，挺羡慕。
所以我们几个要多聚起来了。对对。
我觉得国内就是玩的东西可能会更多一点，就感觉你但你需要别人为你提供一个服务，这些东西在国内会选择性至少是更多更丰富一点。
对， 或者说你想跟朋友见面，多少还能摇出来几个人。那说到我见了朋友以后，我们肯定还有更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跟自己的家人相遇，这个感觉是最让人泪目的时刻。嘻嘻哈哈这次回去以后有没有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嘻嘻哈哈哭哭啼啼啊什么的？
有了宝宝以后真的特别的不一样，因为感觉一个小孩真的能感染整个的家庭。我们这次回去的话真的见到的所有的亲戚朋友长辈们都是在围着孩子转，他们看到了宝宝从美国这么远的飞回来都非常非常的开心，特别是我88岁的外婆，她第一次见宝宝就是非常的激动，然后一直在逗她。我的外婆其实已经没有办法自己的不搀扶的行走了，但是就这样子的话，他那个拄着拐杖坐着轮椅也要去看我的宝宝，也要陪他玩，
那是肯定的。
对
对，这还挺不容易的，等于说是四世同堂的画面。
是的，
因为在咱们这个年纪，我不知道你们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上面的四位长辈就只剩下我的外婆了，就是在他们这个年纪还能看到自己的重孙重孙女这样子的，就非常的不容易。
对，这一点我非常能理解。我跟西西情况差不多，我是四位老人里面只剩了我奶奶。虽然我已经30多岁了，但我奶奶见到我也跟见到重孙子一样开心。
你这是宝贝大孙子。
对，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次带宝宝回去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对的。
那哈哈呢？
对，我奶奶也88岁，然后她是去年查出有老人痴呆症的这个倾向，已经在吃药治疗了。然后他见到西西还说，我不知道西西那天有没有听到，他见到西西还说，我20几年没见到你了。当然有可能是个口误，但我觉得他见到我们还是非常开心的。然后之前他也一直念叨着很想早点见到他的祖孙。对，老人家都特别想抱一下小孩。
对，他们还抱得动吗？
抱不动。
我的外婆已经没有办法自己行走了，就是她都没有办法去拿重的东西了，但就是这样子她还是很努力的想要抱一下宝宝，当时已经接近17斤18斤这样子了。
那毛毛有没有什么跟家人的这种温馨甜蜜时刻？
有，我觉得虽然我没有宝宝，但我觉得我还是个宝宝，我回家我也有感受到同样的爱，就是会特别觉得，我觉得这是我这次回国最开心的一个点。其实不光是家人啊，包括前面提到那些朋友，我觉得每个人可能我们都很久没回去了，大家都很久没有见到我们，都特别高兴。而且我就是真的能感觉到每个人都是真的是掏心掏肺的对我们好。
是，
就像比如说我家人除了爸妈以外，他们都没有见过三伯，三伯的其他家人就是从来也没有见到过我，就都特别热情，让你感觉特别的亲切，觉得这种家里来且了，要把所有好的东西都拿出来给你，然后就是包括见面啊干嘛的那种大家很热络的感觉。就你觉得好像很多亲戚，比如说爸妈的兄弟姐妹你可能已经很久没见了，然后还有像爷爷奶奶呀姥姥爷的这种，就是你觉得好像很久没见了，有点像网友一样的那种感觉了。但是你一真的见到面以后，他们就过来搂你啊抱你啊拉你的手啊干嘛的，就一下就特别的温暖。
因为这次回去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也是我跟毛毛回他的老家，然后呢他妈妈的兄弟姐妹比较多，有6个姐妹，然后这6个姐妹其实平常聚餐的时候也不是都能聚齐的，但那次感觉是因为新女婿上门嘛，然后感觉我非常有面子，大家真的是能欢聚一堂齐聚一桌，其实感觉也是不容易的。其实呢你像去毛毛去我们家也是因为我姐姐一家在西安生活了嘛，然后也是我本来就是要去看我姐姐，然后我姐呢也非常激动，我大舅也很激动，后来也是盛情邀请毛毛，毛毛本来是没有在西安要去西安的这个计划的，因为我们两个回国时间也是相对比较短，想跟各自的爸妈也多待一段时间，但毛毛还是抽出2天时间，然后我大舅我姐都非常的激动高兴。其实也是当天在西安那个聚会里面也是有很多亲戚很久没有见面了，然后大家因为我们两个的到来然后又重新聚在一起吃一顿饭， 感觉那个场面还是比较温馨的。
对，
真好呀，
感觉被大家宝贝了。
嗯，是我们倒是托着宝宝的福。
对的，
聚了几个大餐，
聚了几个大餐。
对，我就是相信，其实就算你们没有宝宝，只有你们俩回去，肯定也是一样的待遇。
是的，我觉得
绝不会差的。嗯，
而且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的父母都刚来过美国。
嗯，
对，其实
对
于父母来说，
我们
没有什么太多的陌生和那个就是那种疏远感，但是对其他的亲朋好友来说，真的是蛮久的时间了。
这期讲这个很重要，要不然听起来我们四个很没有良心，在这里感谢朋友感谢家人，就觉得哎，爸妈不重要，
要 cue 到自己的爸妈。
大家听你们的节目都知道你们的父母刚来过，然后其实我们也是因为宝宝刚出生，然后我的爸妈就来帮忙照顾了半年的时间，之后我的公公婆婆也过来帮忙照顾了半年的时间，所以这一年的时间我们一直跟他们相处在一起，所以我们是很熟悉、很轻松、很活泼的一个状态。
对，其实这个时间的长度的差距就跟你在学校一个学期或者一个期末什么结束以后你回家一样。
对的对的。嗯，
那都说到这儿了，回国肯定是跟亲朋好友相聚，饭店是没少下，馆子也是没少吃，小吃肯定更是塞的挺多。那我们来讲一讲回国都吃了哪些好吃的。
因为我们的父母在美国已经给我们做了一年的饭了，所以他们也很知道我们不一定会很想吃就是只是爸妈做的饭，于是
已经吃厌了。
其实我们没有了，因为他们做饭真的都很好吃，但是呢就是爸妈也知道我们回去肯定会想吃很多的小吃，所以我的爸妈就会说让我们出去吃。哦，当时那真是太幸福了，因为我们家的门口10分钟就有小吃街。
嗯，
我们每天早上都吃不一样的早餐，然后晚上的时候再去找一些小吃啊，麻辣烫呀，就各种再吃一个晚饭。
我已经要流口水了。
因为好吃的真的太多了，特别是小吃街上你想吃什么样的都有，你买这一样我买我喜欢的，我们再找一个地方坐下来一起吃就好了。
嗯，我就想吃小摊儿，回国前就想吃。
嗯，
然后我们去了一次夜市，那天晚上我发烧了，我啥也没吃。
天哪。
我关于吃的这一趴可惨了，
得再回去一次。
对，弥补一下这个遗憾。
那哈哈有没有吃到什么别的广东美食？大家都说嘛，吃在广东肯定有很多很新鲜很好吃的东西。
我其实有一半的时间是在西西家里。
是在我的家乡。嗯，是安徽合肥。
对，然后那里的天气还挺冷，我们每天出去吃的东西都怎么说呢，非常有烟火气。
他非常喜欢喝我们那边的有一种汤叫砂汤。
有点像胡辣汤。但
你喝过胡辣汤？
我没喝过胡辣汤。我就知道它是有胡椒有点辣的汤。
对，但它很不一样的是它的汤冲得非常非常的热，打一个生鸡蛋，用那个汤的热去把这个生鸡蛋完全的给冲熟。
啊，那请西西到时候贡献一张图片给我们。
没有问题。然后这个胡辣汤为什么他觉得很好喝的一点，
这不是胡辣汤、
啊、不好意思。为什么这个砂汤他特别爱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那边比较冷，当你在一个早上你走一段很冷的路以后，你喝上一碗这样子辣辣的汤。
对
对
对,
对，
这个原理跟胡辣汤确实是一模一样。
对的，
就是
特别暖身子。
对，冬天的早上你一下就醒过来了，你的嗓子也开了，就是整个人就是重新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是的，我们一般喝胡辣汤还会配一点锅贴。
胡辣汤哟。
完了，西西要被安徽。
我被胡辣汤洗脑了，不好意思，河南的朋友们。
西西要被安徽人民开除安徽籍了呀。
当我们就是喝一碗砂汤的时候，通常还会配一些，比如说锅贴啊，就是那些很油，或者是那种煎包。就是那种又油然后又香的东西，你就可以想象如何用一个早餐开启美好的一天了。
我们以后录节目不许说吃了，我都实在是口水都已经止不住了。
而且这种最讨厌的是你在美国吃不到的东西。
没错、
啊、这真吃不到。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拍照片的原因。
嗯，
我现在看着照片我想一想我就觉得很幸福。
每天早上都想喝一碗。
所以这次毛毛去青海，去到我的家乡，我之前给他夸下海口，许诺了很多好吃的，最后可能只吃到一半吧。
为什么呢？
因为毛毛当时还是有点感冒、
哦、
嗓子有点不舒服、嗯、所有带辣的呀他都吃不下，而且感觉油腻的东西他也不是当时也没有 很有胃口。
我心里可以，
但身体上
精神上可以、
但身体上真的一点都吃不下吗？
没有，就是我很能吃得下，但是因为我当时是感冒，嗓子比较严重，所以那些很辣的东西我吃不了、我只能吃一些比较平淡一点的味道的食物，太重的其实是不太行，所以导致了我整个回国最大的一个
遗憾吗？
遗憾吧倒也不至于吧，反正就是我最惨的就是在成都吃火锅，我们一桌一共五个人，我一个人在吃清汤锅，
天哪、
我期待了很久的那一顿火锅、太惨了我觉得。
对，这个倒是
会有人过来问你你是广东人
当天我们是去了这个，是我的一个邻居叔叔跟我爸关系非常好，然后知道我们来了成都以后请我们两个吃饭，然后订了一家非常火爆的火锅，里面有表演，然后那个锅底也很有特色，但是也是机缘巧合吧，我们去的时候你想吃纯辣的火锅，人家那个特色锅底已经卖完了，只剩一个鸳鸯菌汤的了，也中间是菌汤，旁边是辣锅，所以刚好给毛毛吃了那个菌汤锅，
算是救了我吧，但我现在感觉我都闻见火锅味了
所以毛毛是一口都没吃吗？
尝了一口真的不行，而且当时是刚感冒起来，应该是那个病情最顶峰的时候。
我以为你会说真的非常好吃
真的非常好吃，我就吃了那么一小口，咬了那么一丢丢，真的非常好吃，但我是真的就不敢咽，就是真的是嗓子实在是
很难受，
因为那两天是已经有点讲不出话的程度。
我每次回国其实最怕就是有时差而导致你吃不下东西，但是像你这样子就是生病而导致吃不下东西确实也是很难受的。
我可惨了，我三次回国每次都感冒，我都不知道为啥。
我们也都感冒了，
其实我当时也有感冒，但是不耽误吃，我是忍着病痛吃着美食
对，不管它
对，不管
我们当时几乎是一天吃4到5顿的状态，就是早上起来以后很早就先去吃早饭，然后中午还没到中午呢就开始在家里面吃各种小零食，吃各种蛋糕点心之类的，然后中午吃中午饭，下午一定会来个下午茶，然后会吃晚饭，然后还会来个夜宵，
来点奶茶什么的下午茶也很不错。
对呀对呀，而且国内点外卖真的太方便了、
真的是太方便了，
但感觉还是想到店里面去吃。
对，其实跟外卖还是会差点意思。
对外卖还是好像
对
差点意思。
对
因为这次我们还去成都啊，吃了一家非常有名的饭馆，他最近还被评为了那个米其林一星。
这家餐厅其实我们在妈妈我要回家了那期里就有提到过，这是我们已经目标想要去吃的一家成都的。
我知道，
是啊，
永和饭店，一个免费的广告在这里真的很好吃。
对，这家饭馆我就想说的是它是一个外卖达不到的高度，因为它那个地方的菜要现做现吃，那个老板有的时候在播客里面都说他都恨不得有的顾客多聊两句天他想把那个菜给他撤下去，因为说你再不吃他那个味道就跟他刚出国的那个锅气没有关系了。
这就是对食物要求很高的。
他那个餐厅超级火爆，在一个居民区里，老城区里，我们就是也是很艰难反正才吃到吧，就但是确实很好吃。而且我想说成都有自己的物价，我也觉得好便宜啊，就是那种他是做小炒类的那样，我们三个人点了5个菜，有汤，有整条的鱼，然后一共是200多块钱。
对，
哇，那真的好便宜啊！
哇，那好便宜，
对，
还巨好吃。除了排队难一点，餐馆小一点，位置挤一点，但是你为了那个菜，我觉得都超值。不排队就更好了。
对，
您排了多久的时间？
这个事情又不得不夸一下我的老母亲了。果然还是跟着妈妈出去才有饭吃。
对，
我们去的时候其实已经有点晚了，5时的队已经排完了，意思就是说你到下午2点之前都吃不上饭了，
不放号了，
今天就已经不放号了。但是我妈呢就是为了她的这个大儿子跟儿媳妇能吃上饭我妈就去跟那老板软磨硬泡，然后老板就看在面子上就说那你们下午快2点的时候闭市之前来，如果这时候已经有空桌子的话我们还可以再给你做上一两道菜。
哇！
所以我们就那样吃到了这家饭馆，
就是妈妈的爱
对上了干腰合掌、
对干腰合掌、
超好吃。
所以是说到这儿我们还给毛毛吃了很多这个西北美食，里面我们会把这个图片放在我们的小红书账号上。这次其实回青海吃了很多特色的那个，有抓面，有那个牛杂碎，还有青海土火锅。
土火锅超好吃我觉得，
它 它不是一个像传统意义上的涮锅，它是一个其实像装好的锅子一样。
嗯，
好多南方地区好像也有类似的这种火锅。
对的，
对，它是把各种炸货呀，然后粉条、羊肉都给在锅里面装好，然后浇上这个酸菜汤，或者自己有时候独家秘制的一些汤，然后给你直接端上来，里面的东西其实都是熟的。
哇，听起来就很好吃。
嗯，这个特别好吃。
哎，这么说我们这次还是有挺多东西没吃，我们火锅都没有吃到。
我们吃了海底捞，
但没有吃重庆，
没有吃到重庆那种土火锅。
嗯，还是会有遗憾的，因为感觉回去之前是觉得吃不死就往死里吃。
对的，
回去之后你还是胃的容量还是很有限，时间虽然我们都各自回去了一个月左右吧，
嗯，
但时间其实我个人我觉得还是就是很不够，想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想吃的东西也还有，
没错，
很多没吃到的。
而且我和西西还要照顾宝宝，
嗯，
所以
是
带宝宝去餐厅吃饭是个很大的挑战。
嗯，
没错，
但他现在还小，所以很多东西他还吃不了，
他没有办法直接吃餐厅里面的东西，我得先做好东西带着他才能一起在餐厅里面吃一个饭。
嗯，
对，
也做不久。
你好烦，你总是加这种
来自老父亲的吐槽。
是的，你刚才说了太多你们家乡的好吃的，
啊，你也可以说啊，
我都想报我们家乡的好吃的了。
你报几个？
哎，我其实因为安徽是徽菜嘛，就是那个中国非常有名的八大菜系之一了，所以我就不推说安徽的菜有多么的好吃了，我就说一下我一直心心念念想回家吃的几样东西，我其实都有吃到，像那个稍等。
西西在现做功课，安徽有什么好吃的？
不是不是，我是现看我当时发的很多的图片。
图片，
对，我当时发了有比如说家里面爸妈灌的腊肠，
哦，自己灌的，
对，自己灌的腊肠，还有像国内卤的那种肥肠，
嗯，
然后再用青椒去爆炒的那种肥肠，因为这在美国真的比较难吃到很好吃的。
对对
对,
对，
还有那种土鸡的那种老鸡汤，
嗯，
就因为这边很少有走地鸡，所以很难吃到这种老鸡汤。
是
啊，嗯，然后还包括有我很想吃的那种油条加糍粑，它是一种早餐。
啊，我在小视频里有刷到过。
对对对，我也当时也是刷到，但我没有吃过，所以我要回家吃。还有包括新疆烤包子，我没有吃过正宗的，我没有去过新疆。
啊，好吃的，
对，
好吃的，
很好吃，对。然后还包括我们去，虽然是在国内啊，但是我们去吃了那个日式的料理店，我们去吃了烧鸟。
啊，
我一直很想吃那个提灯。
啊，
这次有吃到。
吃到了。
对，这次有吃到，非常好吃。对，然后还包括我去到深圳以后很想吃他们的乳鸽呀、煲仔饭呀，还有包括他们的早茶。
哦，我超想去广东吃早茶。
对，我也想吃早茶。
对，肠粉。
还有牛肉火锅。
对，潮汕
牛
肉
火
锅，
那个肉都还在冻的状态下然后被切出来。
是，
对，神经还在冻。
对的。
啊，我们需要一趟 广东之旅。
那个真的很有牛味。
是的是的，非常的好吃，很鲜的，
鸡有鸡味，牛有牛味。
你说到这儿我差点爆出一个烂梗，我说美国没有走地鸡，只有跑步机。
都是田径选手嘛。
就炖出来的汤是真的完全的不一样，你不需要加任何的调料，炖出来的那个汤就是金黄金黄的。
我也感觉美国也买不到活鸡，都是冷冻的，
啊，
我觉得好像
对，买不到的。嗯，
说食材这方面我觉得新鲜食材国内还是完胜。
对，是的，
对，
国内连车厘子都有四勾了，我感觉比美国超市的车厘子还好。
哦，对，那你们有特别想去打卡的奶茶店吗？
有啊，打卡了很多奶茶店。嗯，茶颜悦色，
嗯，
好喝。
真的吗？哦，我一直很想
喝，我也是从来没喝过，我强烈推荐幽兰拿铁跟生生乌龙。
这两个名字
好喝，
虽然我没有听过，但是这两个名字我都能说出来。
真的好好喝，我们是在武汉的店喝到的。
嗯，
也有喝霸王茶姬，但我觉得那个就是茶味更浓一点的那种奶茶。
对的对的，
但这次我们回去喝了霸王茶姬，喝了茶百道，我感觉都一般。
对，
茶百道被曝光了，315
啊
？Oh no！
曝光了什么呢？
不新鲜食材。
天哪！
就是不贴标，然后就直接重新 混用新旧食材。
啊，
其实我作为男生来说，确实好像对奶茶很一般。
哦，他是一个哦，不是，你叫啥来着？
哈哈，
哈哈是一个非常爱喝奶茶的男生，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下，
啊，
对，但是他却觉得这次回国喝的奶茶没有让他喜欢喝的。我也是，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喝奶茶的女生。
哦，你觉得没有很喜欢？
没有很喜欢，没有很惊艳。
我觉得奶茶就没有很没有让你惊艳到的地方，就觉得甜，
哦，
奶茶还好，
嗯，
但咖啡我觉得真的不错。
有惊艳
到某星咖啡真的惊艳到我们，
某星咖啡真的让我们每天都想点。
嗯，
哦，因为我和三伯都不怎么喝咖啡，生活里面，所以就是每天的下午茶时间就是以各种的奶茶果茶为主。
对，
我以前很爱喝喜茶，现在有那么一款我还是很爱喝。我有感受到你们说这种觉得好像也就那个样子那种感受。 茶颜悦色真的不错，是超过就那样的那种水平，我觉得是挺不错的。然后有一些其他的奶茶就不说名字了，确实是那种可能我不知道会不会期待值太高，喝到以后因为大家都做得很好，没有太差的那种，你就喝到就觉得啊就还好。但是我们俩回到亚特兰大以后买了一杯某奶茶，喝了一口，我说你喝不喝？因为我们俩通常就是想说少喝点甜的，就会买一大杯两个人喝，通常都是让我喝一口，让我喝一口，就这种状态。那天是你喝点吗？你喝点吗？
对，我是从国内回来以后感觉到国内的奶茶好喝。
对，
在这边
我回来才觉得国内奶茶好。
喝的什么样？我好好奇。
4.0。
到4.0
超难喝。
对，回来以后喝了奶茶以后，我就发现它的奶茶完全就是香精味，从那一刻才能感觉到国内的奶茶还是好喝的。虽然我对奶茶整体都一般，但是还是能感觉到这个区别的。
嗯，我感觉那家店可能是不想干了吧。
那家店确实要不行了。
嗯，我看他也是，反正特别差，当下就好怀念好后悔没有再多喝一点。
哎，就新开那家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在
喝了没有茶颜好，它有点仿茶颜的那种嘛。
哎，好想喝茶颜悦色，好烦。
你不要期待那么高，期待那么高会失望。
对，
嗯，期待那么高肯定会失望。
那你觉得茶颜和霸王茶姬比，就茶颜一定比茶霸王茶姬好喝呗？
我一共喝过茶颜的大概三四个口味的，刚才说的两个是我最喜欢的两个，其他两个我就觉得就还好。我觉得霸王茶姬是如果你想要茶味很重、茶底很重、很浓的那种，你喝霸王茶姬。我觉得综合的那个口味和口感上茶颜是不错的。
好像我
就是说实话它没有到天花板那种程度，但我觉得确实是好喝的，确实是值得一喝。
啊，好想喝。
哎，由于刚刚三个伊人听得太开心了，我哋留住下一集再听啦，好唔好 ？OK， 早唞啦，拜拜。